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家业将军身旁的七个卫士在雪莲峰上相继冻死，就剩下家业将军老哥一个，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啊。家业心说，我估计今天晚上我也熬不过去啊，看来陛下我实在难以回去复命。这家业将军连最坏的地方都先想到了。可是啊，就在这人穷途末路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哎，您说怪不怪？这就叫人不该死，总有解救。那朵雪莲花突然呢，哎，出现了。家业将军就觉得身后有七彩霞光，等转过身来一看，发现那朵雪莲花了。就在积雪当中，有一个大概啊，这莲花有多大小呢？像钵盂大小的一朵白莲花。别看是白莲花，可是放出来七彩霞光。现在的家业将军站在那儿都没动地儿，怎么呢？一是过于兴奋，二是体力不支。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心里面老是憋股劲儿，比方说上山呢，还是干点什么呀，这劲儿老跟这存着，结果呢一旦到了山顶上，这口劲儿一松，这人就堆那儿了。家业将军也是一样，你看出门好几个月了，就是奔着这个雪莲花来的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为了他呀也死了不少的人，这心呢已经说都掉到谷底，心灰意冷了。就在他绝望至极的时候，哎，这朵雪莲花奇迹般的又出现在他面前，说不出来这心底是个什么滋味，说高兴，说紧张，说失落，都有点儿。总而言之是十分的复杂。他也看见雪莲花了，这劲儿啊也泄得差不多了，就觉得这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想往那儿去，可是挪了半天脚没挪动地儿。为什么？这家业将军冻得也差不多了，好半天这才往前走了一步。咱这么说吧，离着这朵雪莲花相距不到50米，用现在的钟表来计算，家业将军足足能走了有1个小时。您琢磨琢磨得冻成什么样。来到雪莲花的切近，家业将军呢弯下身子，轻轻的把雪莲花捧在手里。这回他确信了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心里话说，陛下呀，微臣不辱使命，终于把雪莲花拿到手了。回过头一看，那冻死那七个将士，家业将军呢，这心里边也是格外的不忍呐，心说为了这朵花死多少人呢？哎，可惜我无力把你们带回兴灵国呀，只能让你们长眠于雪莲峰啊。如若将来有缘，我再把你们带回国家也罢。一咬牙，一抹身，下了雪莲峰。按下家业将军不提，再说另外一伙人。上两书咱不是说了吗？当时兵分两路，家业呢带着七个人，还有剩下的这些水呀、和干粮进山了，去爬这雪莲峰。这还剩下十好几个人，这十好几个人可太惨了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大伙儿一等也是两三天的时间。心里话说，这家业将军还能不能回来？群龙无首，有很多人呢就开小差了。心里话说，我们还搁这傻等啊，算了吧，咱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 那也是闲言一把一把喂大的，何苦搁这儿送命呢？有些人呢，就开始搁这小嘀咕，干脆咱回去了，咱走吧，咱就说迷路了，迦叶将军咱也找不到了，对，咱回去。这十好几个人呢，一捏窝窝，其中有一个人一领头，说咱干嘛搁这卖命呢？给咱多少钱呢？你说这旷野荒郊深山老林的，就现在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咱不搁这等死吗？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吗？既然不能前进，那咱就后退回去吧。一五一十如实禀报，咱也不能够客死他乡，我是要回去的。哎，你们谁跟我走？本来大家伙啊，这心里面就比较犹豫，是走还是不走呢？你说走，万一迦叶将军回来，咱对不起人家；可是不走，又真挺不住。正在这摇摆不定的时候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迦叶将军回来了？有人眼见，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就发现呢，那树丛啊，沙沙的作响，是不是来什么野兽啊？很多人摘弓抽箭，搁那做好准备，心说甭管来的是什么野兽，咱跟他拼命。等了好半天，这才看清哪是野兽啊，迦叶将军！哎呦，大家伙可算看见主心骨了，把刀枪剑戟一扔，呼啦超都围过去了。再一看，迦叶将军疲惫不堪呐、啊。将军，雪莲花可曾找到？迦叶将军点点头，找到了。再一看众人，迦叶昏过去了。咱刚才说了，这股劲儿泄了，人呢就堆下来。大伙儿赶紧抢救吧！妈是田亲捶打后背，在耳边呼喊。好半天，迦叶将军这才明白过来。断断续续把这经过给讲了一遍，大伙儿一听，哎，没想到我们出来五十来人，眼下就剩十几个了。请示迦叶将军，咱怎么办？将军说，咱赶紧回去，公主还等着这雪莲花呢。可是现在迦叶将军体力不支，很多的兵士砍下一些树木来做成一个简易的担架，抬着迦叶将军往回走。咱这么说吧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非止一日，回到了兴灵国。可一进兴灵国的国都，大伙儿就觉得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发现呢，满街铺都是兵丁，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查的是格外的严格。老百姓啊是惶惶不安，大伙儿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心里话说，这前前后后咱走了也就仨多月的时间，一百来天，这怎么出什么大事儿呢？来不及细问，抬着迦叶来到王宫切近，手下人一看，哟，这不是迦叶将军回来吗？撒脚如飞进去禀报。就把这迦叶将军给抬到大殿之上。妙庄王一看，走的时候这迦叶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精气神十足。等回来再一看，这迦叶这人就剩半条命了，而且去的时候是五十个，现在回来呢十几个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就见迦叶将军气息奄奄呐，就跟妙庄王讲说：“雪莲花微臣已经带回来了。”手下人把这雪莲花的这个包裹就给呈上去了，在大殿上打开一看，顿时间就像打了一道利闪一样，七彩霞光，提鼻子一闻，打鼻儿的那么香。大伙都知道，这就是那朵世间仅有的仙草雪莲花。 看来那个楼纳富律说的不假呀，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满以为妙庄王能挺高兴，可没想到妙庄王看到雪莲花之后，反倒是长吁短叹。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妙庄王怎么还不高兴了呢？其实各位，咱们净说这迦叶将军带着人去找这雪莲花了，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，咱呢翻回头再给您说妙庄王。其实这三个月呀，在兴灵国发生了不少的事。这妙庄王不是派迦叶将军去找这雪莲花吗？就把这个青年人楼纳富律啊，就给软禁起来。说是软禁，其实吃喝不差他的，只是呢门口有人看着他，不能让他逃走，行动不大自由而已。可是啊，关了没两天，这位啊皇后伯牙氏一病不起。最开始那头两天啊也没觉怎么的，皇后就觉得自己啊身子乏力，特别的酸软，一琢磨可能是最近太操劳了，头疼脑热，也就没在意。御医来诊了诊脉，开了几副去火的这个药方，吃了几副药之后呢，也没觉得好啊，是也没觉得不好，只是近来呢格外的犯困，时不时的呢就愿意睡觉，胃口是越来越差。这一晃可就能有二十来天。再看这皇后可不一样了，这人呢瘦下去两号，体态憔悴，小脸蜡黄，二目无电，眼是心之苗啊。这人要是生病，打这眼神上能看出来，发现这俩眼睛都有点散了，都不聚光了。妙庄王这才引起重视，赶紧找大夫来会诊。可是御医呢是连连摇头，陛下，我等才疏学浅，皇后现在六脉全无，不知何病啊。正所谓对症下药，对症下药，这个病因我们找不到，无从下药。一连找了好几个，说法大致相同。其实过去古代这些御医看病啊，有一个潜规则。怎么叫潜规则呢？因为当时给皇族看病，一旦要看错了，那轻则杀头，重则护灭九族。第一个大夫进去了，一看，比方说感冒，你按感冒给抓方子，这药先放这儿不能吃，再找第二个大夫单独进去。倘乎第二个大夫也说感冒，开的药方和头一个一样，那好，这药这才能吃。比方说第二个进来不是感冒，说胃溃疡，说跑肚拉稀，诊出别的病症来，对不起，把头一个杀了，再去找第三个。所以这些御医呀，临去看病之前，人家都有暗语，得了什么病出来摸哪个纽扣啊，或者说做什么动作呀，第二个大夫就明白了。头一个大夫现在一诊脉说六脉全无，不知何病，二一个大夫说的这词儿也是大同小异，结果一连好几个大夫说法都是一样。这妙庄王可着急，心里话说呀，看来御医也都是庸才呀。这时候丞相赵振就说了，大王，咱前些天不是软禁一个那青年人叫楼纳富律吗？他不是说他在这多宝山采药为生，我看这人呢有点来历，或许就有些本事，咱不妨啊把他找来，让他给瞧瞧，看看是什么病。妙庄王一想，那好吧，命人去带这个楼纳富律。 书说简短，把楼那妇女带来之后，让他呀给伯牙氏诊脉。楼那妇女好半天才说话，哎呀，我看不妙啊！妙庄王那心当时就到嗓子眼儿了，六脉全无，这是魂飞魄散之兆啊！草民在刚开始诊的时候，的确是六脉全绝，照理这人就应该死了。可是呢，凭照我多年的经验，我发现这六脉尚有一丝一缕，若隐若现，若断若续，所以啊，还不至于马上升天。但是三魂七魄大多已离了躯体呀，恐怕不久于人世啊。这几天让他备受病魔的煎熬，这大概是前孽未满呢。一说这话，妙庄王啊，眼泪掉下来了。你看，那是亲媳妇儿，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要说没治了，要死，能不伤心吗？哎呀，妙庄王是把抓柔肠啊！你说，你说这些无用之话有何用？我问你，这病有没有方法可医治？没有，没有啊！除非是灵丹妙药仙草，或许能够让魂魄重生。我看凡间的药无能为力，大王您还是赶紧给预备后事吧。那你到底给我说说这是什么病？妙庄王也急了，要说这病啊，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也并非两三天之事。要说这话可就长了，人生入世到至时开始，就有了七情在内，喜怒哀思悲恐惊。有七情在内，又有六贼在外坐以诱惑，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把一片浑然凝聚的精气神扰得是分崩离析，不能驾驭。所以说人生有如一场春梦，寿命不过百年，待到精气神完全丧失，人便撒手人寰。国母娘娘生长富贵之家，在表面上看自然条件要比常人好，可是这七情六贼的侵袭也就比常人来得更凶猛，精气神的崩离也就来得更加快一些。平日间妄自杀生以充口腹，造下许多恶业，才有了这许多在病榻上的折磨，只待夜满便撒手人寰。倘乎大王您要问这个病名，此病叫七情六欲之症，是无药可救啊。这妙庄王听完楼那妇律的这番言辞之后是勃然大怒，好啊，你不会治也就罢了，却编出如此的话来自言庸陋，侮辱国母，这还了得？左右在在，还不把这狂徒拖出午门开刀问斩。是，两旁的武士呼啦朝过来，七手八脚就把楼那妇律绳捆锁绑，推推搡搡推出殿外。再看这楼那妇律啊，仰天长啸，不以为然。就在这人命关天之际，突然有人高喊一声：“骂，刀下留人！”大伙甩脸一看，谁呀？原来啊，说这话的正是丞相赵祯。这个时候，也就他敢说话了。妙庄王很不高兴：“赵祯，难道说 你要替这狂徒求情。大王，请容臣下一言。
讲。
此人胡言乱语，罪该当诛。可是眼下皇后得此怪病，尚未有个治法，在这个时候杀人见血光，似乎不大吉利。大王，咱先留着他，不杀他，也算是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冲冲喜。等到将来国母娘娘的病稍有好转，再杀他也不迟啊。眼下之际应当商讨救治的方法。
好吧，
看在丞相的面子上，就饶了他。但是死罪可饶，活罪难逃，给我重打200，关到死囚牢里。哎，一句话把这人给保下来了。两旁的武士把这个楼纳父律重打200，扔到死囚牢里，带上手铐脚镣的重枷关起来了。可是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，在第六天的晚上，狱官呢挨个地方去查这个牢房，查来查去，查到楼纳父律待的这间牢房死囚牢，往里边一看呀，可吓坏了。怎么？楼纳父律踪迹不见，手铐脚镣都断了，扔在地上。哎呦，可坏了，把这狱官吓得脊梁沟冒凉气，赶紧把这些卫士都找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大伙一看也吓一跳，心说死囚牢里这死囚犯跑了。旁人咱不说，还是这个楼纳父律，咱们都得跟着坐车倒霉。这怎么回事？这牢房的门锁的严严实实的，锁也没坏。进去查看，这地下也没有说挖的地道，墙也没打眼儿，这人怎么就没了呢？难道说他会化成风好了吗？这可怪了，找来找去，就发现在这个牢房的墙壁之上，楼纳父律给留了4句话。